哦，带小孩好累哦，每天都睡眠不足哎，不吃零食怎么行？
人生那么苦，不喝一杯怎么可以？
欢迎来到在车上聊天。
大家好，我是姐姐，
我是索尼娅。
嗯 ，Cheers！ 哇，今天又喝高了，
真的。最近姐夫都赞助我们的这个。酒单，
对，我还是要再次的感谢老公，都把我们这个录音的酒呢视为他的责任，这点就是予高度的赞许。
嗯，谢谢。
好喝，今天这支是玉山高粱，可是因为姐夫其实蛮喜欢留漂亮的高粱瓶子，
嗯，
然后呢，喝完那个瓶之后，那一瓶之后呢，他就会把其他瓶高粱放进去。
嗯，
对，因为通常有一些高粱瓶子做得很特别漂亮嘛。
对对对，嗯，的确蛮多的。
对啊，就是会特殊在瓶子的设计上。
嗯，
所以我们今天喝的这一瓶呢，是一个很漂亮的陶瓷瓶的玉山高粱。嗯，可是它虽然是玉山高粱，这一点我们确认，但是因为我们是倒进去的玉山高粱，所以已经忘记那只是哪一只哪一年的玉山高粱。
嗯，
但是好喝的。
嗯，好喝好喝，
谢
谢
老公。嗯，今天我们要录音之前在讨论说要录什么的时候呢，姐夫建议我们录，哎，我建议我们先聊聊生日，因为姐姐生日快到了。
没错，
因应我们这个头号听众的要求，所以我们勉强聊一下。
可我想说其实我们去年好像有录过。哎，欸，
对啊，我就说头号听众不认真，要么就是不认真听，要么记忆力不好。
那他希望我们聊不同面向吗？
yeah，
我不知道。
Maybe， 好，我们可以聊聊。就姐姐的确生日快到了，然后生日都怎么过。其实我们一直以来从小到大生日就是在家切蛋糕啦，这个是一定会有。
对，
其他的不一定，不一定会。
我记得我有一年因为我没有蛋糕的关系大哭。
yeah， 对对
对。
而且那一年你有一年没有蛋糕，有一年你要自己订自己的蛋糕。
我蛮常自己订自己的蛋糕。
对
呀，
啊，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坏。欸，
对啊，真的。
自从你有一年这样讲之后，好像我后来都会特别记得你的蛋糕的事情。你可以先预告一下你今年想吃哪家蛋糕来订。
好，我想一下。
所以我们就是一定会在家切蛋糕。
嗯，
然后切蛋糕的时间本来都是在大家晚餐后，然后就是比如说陈妈妈可能已经洗好澡了什么的，大家睡前然后再看电视什么的，
嗯，
一起切蛋糕。然后随着大家年纪渐长，时间慢慢的推演往前，
对，
推往前到可能晚餐后就赶快瞬间切蛋糕。
嗯嗯，
对，
因为大家不想要太晚吃会胖。
对，然后以及就有小朋友要洗澡睡觉什么的，然后陈妈妈就觉得说吃太晚的话都囤积在身体里不 OK。
嗯
嗯，要不然他就会切完蛋糕之后就说烘起来，我明天再加。就要当明天的早餐。整个人yeah。 蛋糕你最喜欢什么口味啊？
我最喜欢什么口味哦？我脑中的我就是樱桃人嘛。
嗯，
我就是热爱吃樱桃，然后所以其实我一直以来就是最喜欢吃黑森林。可是我觉得我已经吃，我目前已经失落了我的
黑森林
了，
因为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人做了。
对，而且好吃的更少。
对对对 对，
因为我记得小时候我爱的黑森林是一种那个巧克力蛋糕要很湿润。
嗯，
然后说起来那个是酒酿黑樱桃 OK 吗？
对啊，小时候为什么都在吃啊？
对啊，真的。然后酒酿黑樱桃，然后会让那个巧克力蛋糕更湿润一点点。
嗯，
然后外面是好吃的奶油。
Yeah，
就是这样子，就是符合我热爱的黑森林。可是我觉得现在好少人做，然后
好像很麻烦的样子。
对，
以及成本好像很高。
对，成本很高。好像成本真的很高。
Yeah，
因为樱桃比较贵嘛，然后再加上我后来有吃到过几次的黑森林，都让我觉得它的蛋糕体很干。
哦，就是就是一般很像很像
红丝绒蛋糕是一样。
呀呀呀，其实好的红丝绒蛋糕是要好吃
的，真
的
很好吃。
对，那个大家吃到那种干干，要配水喝才吞得下去的那种，都不是真的好吃，不是真的红丝绒蛋糕的原型。
嗯嗯嗯，
对，真的是它是 moisturized， 它是湿润的。
对，我觉得我吃过最好吃的红丝绒蛋糕就是香港的那个
cupcake。 嗯，有一家在中置地广场。
他后来开了蛮多分店，可是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
有点忘记，在太子大厦有一个那个手扶梯旁边，
对，
他的红松蛋糕小的 cupcake 就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大颗的也很好吃。
但是后来在台湾，姐姐有一年订了那个红松蛋糕，
对，台中的，
那也好吃，
对，在国美馆旁边，大家想知道哪一家的话 ，message
欢迎私讯，
对，我告诉你哪一家。
那你呢？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真是一个不挑蛋糕人，可是我不喜欢鲜奶油太厚的
啊，我鲜奶油就是要厚。
我觉得就是如果鲜奶油，其实鲜奶油有没有问题，但是你知道有鲜奶油派的人，其实像陈小妹就是鲜奶油派的，
对，超级
她喜欢吃基本上鲜奶油跟蛋糕差不多比例这样子，
嗯，
对，但是我觉得鲜奶油就是很适合是类似五分之一，对，然后另外五分之四是蛋糕跟内馅，这样子让我感觉是最好的比例，要不然我会，因为鲜奶油我不喜欢吃，不是因为怕胖或者是觉得油，不是，而是我觉得它像在吃空气，对，就是没有感觉啊，不知道在吃什么，这样就是好，有个香香的味道这样，对，可是含下去就没啦。然后姐姐是一个我从小到大都是欧系面包人，在大家最喜欢吃那些可颂什么的时候，我就是五谷杂粮面包人，
对，
就是我喜欢吃很扎实的。
小时候都疑惑说这有什么好吃？
对，我喜欢吃非常扎实的面包。然后如果是奶油系面包，我喜欢吃罗宋。你可以想象那种罗宋面包超扎实，对。所以就是吃鲜奶油，我就会觉得哈，如果鲜奶油比例很高的话，我就觉得这在吃什么都空气。
哦，不过说到那个，我近期还有很喜欢的蛋糕就是那个水果内馅的戚风蛋糕
哦，
就是我喜欢那种很轻盈，然后可是里面有很多好吃水果。
对，轻盈没问题，不要吃空气就好。
嗯，
对，就是如果蛋糕体本身像有一些波士顿蛋糕或什么的，它做的很轻，那个没问题。
波士顿派，对不
对？
对，
所以像从酸的，从这些水果类的，一直到巧克力、浓巧克力、什么栗子、Mont Blanc， 就是那个蒙布朗类的都没问题。但是就是那个比例，我很重视那个比例，以及不要太甜。
对，
我觉得像蒙布朗啊，重点是栗子味，而不是甜味。
对，蒙布朗也是非常非常重一种感觉的蛋糕。没错。
好了，过了这个切蛋糕的仪式呢，我们来聊聊今天这个心灵话题。索尼亚有听到好听的 podcast， 然后里面有记得非常多笔记要跟我们分享。
因为我就是反正我就对于心灵上的书方面的东西都很有兴趣啊，然后我最近就听到刚好那个有声书评就讲到说，
有声书评是一个 app， 大家可以 download 一下。
然后起点文化，
起点文化，对，我们这是没有收广告费的广告，
对，
因为我们真的蛮喜欢他们的节目，
对，真的蛮推荐大家听听看的。然后我这次听到的是有声书评，这个算是他们里面有，反正有各种各样不同的
系列，
对，
就他们的 podcast 里面你可以看到他们分不同的主题，
对，
有声书评是其中一个主题，是在讨论书的读后心得，对不对？
对，然后讲到一本书是《打造你要的幸福人生》，是那个欧普拉跟谁的书我忘记了，
okay.
就是他类似他们两个的对谈之类的。然后
去搜寻《打造你要的幸福人生》就会看到。
对，然后他就在讲，他讲了几个点，我就稍微跟大家说一下，我觉得很有趣、很有道理的。
嗯哼，
他讲说幸福是。就是在定义幸福这件事情是什么，他就说快乐不是幸福的目标，但然后不快乐也不是你的敌人，就这两样事情并不会影响，然后说幸福不是一种状态，是一个方向，是如何去靠近幸福。就是你如果觉得你如果一直沉浸在说这个是一个好幸福的感觉，就是它这个状态里面其实不叫做幸福。如果去定义幸福的话，是你一直要往幸福靠近的那一个目标性。我们等一下会再讲更多。然后他首先先讲到两大名词，他就说你渴望不存在的东西或者是不适合的东西，心里一直觉得说要达到某一种状态才叫做好的话呢，就其实是没有办法真正达到
幸福
的。
嗯，
然后第二就是，所以你要去多了解你渴望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就你想要的目标，你想说哦，我要 做一个完美的家庭主，我要有一个完美的 relationship，
OK，
伴侣关系。所以问题是，完美的伴侣关系就是不存在，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伴侣关系，不管你看到的有多完美，其实也没有完美。
嗯哼，
对，所以就是那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存在的幸福指标。对，
就是你的目标那样定的话是不切实际的。
对对对。然后第二个迷思就是，大家包括我自己都会觉得，只要障碍都消失，所有让我不快乐的，就是这些让我使我阻碍的小石头都全部消失，我的人生就会好了。
嗯，
那就其实这也是错误的一种观念。
嗯，
因为人生就是不可能那样。
嗯，
然后而且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啦，
嗯，
如果你的那些小石头全部消失，你也达不到那个所谓的幸福的这个状态。
嗯，
对，
嗯，
好。然后在第二大点呢，它里面就在要定真正的定义幸福。他说幸福是什么？
嗯，
幸福的重点很重要，就是你要掌握情绪。幸福的感觉不等于幸福。
嗯哼，
幸福的感觉是什么？比如说你吃一片蛋糕，
嗯，
你就觉得说啊，好幸福哦，那是幸福吗？就它不是所谓的幸福的，
嗯，
它是幸福感。
嗯，
对。那所以然后它就里面讲到几个幸福的指标。
嗯哼，
主要的三个点呢，就是第一个享受，
嗯，
第二是满足，第三是目标。
嗯哼，
然后第一个享受呢，他就讲到说，享受不只是愉悦开心的感觉而已，而是要与人连结，而且与人连结之中，你必须要发挥心智思考的能力。
嗯，
比如说你要知道自己为什么开心，
嗯，
然后而且它是一个日后你能够提取这段记忆，觉得说啊好开心哦，就是想，
嗯，
你当下有享受那个过程，你后续回想还能够给自己力量，
嗯，
或者是能量的一种状态。
嗯，
然后第二满足呢，是在讲说在一件事情上面有一定的努力或者是付出，甚至是牺牲，
嗯，
那付出之后呢，你拿到的成就感，你得到成就感或开心的感觉或一点点那种愉悦感，
嗯，
那个才是满足。
嗯，
所以只是觉得开开心心是不是满足的定义。
嗯，
嗯，然后在第三目标就是说，人生不会永远只在享受跟满足里面，你必须要有钱，
嗯，
你要到往哪一个目标前进。
嗯，
对，这是就是第三点这样。
OK，
然后这些指标本身就是不等于快乐，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快乐不是幸福的指标。
嗯，
嗯，然后掌握情绪呢，他又讲到三个点，这本书就是非常的条列式的帮你讲出来，
嗯，
说我自己是还没看啦，可是我听完就觉得说啊很有趣，很有兴趣去看。他就讲说三个点是说后设认知，第一点，第二点是选择比较好的情绪，第三点呢是少关注自己，多为他人思考。
嗯，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听到的时候觉得说哦很惊讶，可是又觉得有道理。
嗯，
嗯，然后第一呢是在讲后设认知呢的意思，就是说你用旁观者的镜头来退一步的看自己的一个状态，
是像我们之前讲到的，你就是浮到空中，
对对对，俯瞰一下，
对，俯瞰一下自己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他又把它细分成三个点，第一个是说用旁观者的立场来看自己，避免过分的去认同自己的感觉，就是会让自己陷入在情绪里面，你反而会是一个情绪回圈，你就会一直跳脱不出来。
嗯， yeah， 嗯，
当然这个是非常困难，就是你当下在愤怒之下的时候，
你在愤怒中要跳脱真的很难
很难很难，嗯，就是它就是要透过不断的练习才有可能达成。
嗯嗯嗯，
然后第二是说记录自己的情绪，就像江老师分享说他觉得记录自己的情绪是非常有用的，
嗯，
就是写作这件
事情，可是你也只能事后记录。
对对对，就是事后记录，
嗯，
因为它有助于你去觉察。
嗯哼，
就是在事件过后如果你有能力可以去回头去想，那你会去讨论或者是去处理这些情绪的状态的话，
嗯，
你才能够提升下一次你在发生一样的状态的时候，你能不能有更好的表现。
嗯，姐姐因为在思考关系需要起身去拿零食了。
哦，然后第三点呢就是试图去寻找一个正面的意义，就是在回忆里面呢，因为 你就算跟人争吵或者是发生一些很再糟糕的事情，其实它里面都还是有正面的部分，有你能够学习。
这一点我觉得是大家应该比较容易感同身受。
对对对，就是在怎么样的事情，它里面都还能够有好的是好的点。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你至少对你有好的影响也是一个点啊。
Yeah， 或者是你 Yeah， 或者你发现。
你发现这是一个坏人
，Yeah，
所以你离开了。
对，
那你至少没有陷在里面。
没错，你会觉得说真幸运啊，我发现了这件事。
对，所以在回忆里面尽量要保留这些正面积极的部分。
嗯哼，
对。然后呢，它里面还有讲到一点，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点像哈、被打到的感觉，就是他讲说。如果你在想起任何一个人，就是通常当然不是说你路过旁边的人啦，就是你靠比较亲近的人，你想起他的时候，可能是你的父母、你的小孩、你的兄弟姐妹，或者是你的伴侣，如果你想起来都只想到他就是一个烂人，他很糟，他都只有坏的事情，那很抱歉，这一定是你自己的偏误，你就是看事情没有看到全部，因为就像好妈妈跟坏妈妈都是同一个妈妈，所以就算可能今天骂你的妈妈，昨天才帮你就是包尿布或就是诸如此类的，所以它其实是一种偏执的状态，而你如果一直处于那种状态，你在处理任何事情都只会是偏执的角度而已，所以如果你在看一个人之后你都觉得他所有事情都是坏的，那你就要可能要需要写作一下，列一下表之类的，然后他在讲第二点的时候呢，就是说选择比较好的情绪这一点，他用咖啡的例子来说，就是说人为什么喝咖啡会觉得比较没那么累，是因为人从起床的那一刻就开始分泌一种叫做腺苷的东西，那腺苷就是当它分泌到一个量的时候
你就困了，
你就必须要睡觉来修复这个腺苷，然后咖啡因呢就是可以去跟腺苷结合，就是你在它结合起来之后，你当下就说身体好像忘记有腺苷这个东西，然后你就会突然提神起来，所以就不知道自己原来有累的感觉，
所以明天早上我们喝咖啡就想哇我的腺苷现在暂时失能，
对，我的心里想说天啊我是不是要少喝一点呢然后所以呢其实当我们有不好的情绪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运用这个咖啡因的这种理论
概念，
对概念，你去找一些方法来转来跟你这个不好的情绪做结合，综合掉这个东西，那他提出四种方法，第一个是感恩，如果你能够用感恩的心或者是去想一些你值得感恩的事情，
他其实这个白话来讲就是这四个方法可以帮助你转念，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就是让人唤起正面的回忆的话，感恩这件事情会让人唤起正面的回忆，所以你就可以转移掉当下的情绪嘛，那第二是幽默感，其实我们蛮常讲到幽默感，
对啊，这就是四大转念方法，第一感恩，第二幽默感，
对，他说找理由让自己大笑，就是任何事情都可以，就是再烂的事情有时候烂到一种地步大家反而会发笑，就是觉得很荒谬啊，
这就像姐夫为什么有时候都故意看烂片
真的假的，
真的，他昨天在跟我讲说，我说老公你最近选的片都不错，因为我最近看 Netflix 看好几部好片，然后连续好片，然后说老公你最近选片的那个 taste 变得好
什么，
最近看几部片都很棒，然后他说我一直选片的 taste 都很好啊，我说有吗他说有，我在看烂片是故意的，就有时候你就是想要看一下片子可以到多烂
哦，
然后反而会觉得还蛮有趣的，对
对，反正基本上你就是好笑化解之后你就能够转化，那就算你真的当下无法转化，其实你大笑这件事情能够改变你的呼吸频率，那其实人的呼吸频率改变就是有助于你转念，
哦，好科学哦，
对对，这让我想到唐凤，其实就是他说他当他很生气的时候，他会想办法把它转化成一个
好
笑的味道的茶，
对对对对
对
对，
怪味，他就会突然觉得怎么那么好笑，
他就会去泡茶，然后他会想办法结合不同的东西进去，
对对，然后第三是保持希望，然后里面都讲到说太乐观的人其实是最容易放弃的，
其实你大家不觉得这个非常直观吗？你身边没有遇过很乐观的人吗？
对，
有遇过那种超级乐观，乐观到你觉得会害怕的人吗？
对对对、嗯、
对，
因为乐观这件太乐观的人是最容易放弃，因为他们有过度的乐观状态，那个乐观可能没有根据，所以会带来过大的失落感、嗯、
对对对。至于什么叫太乐观，我相信大家心里一定 都知道那种感觉，就是有的人无理由的不停的笑，然后或者是不停的就是让你会觉得有种害怕。
对对对、嗯、就是有人明明就是好像都好正面哦，可是让你觉得
什么事情什么事情都还没有，大家在难过一件事情都还没有好好难过，就要逼大家停止难过，转念变好。
对
对, 对，就是没有办法接受难过跟快乐可以共存的人。
嗯，没错。然后他就说最好是要怎么样才能够保持希望，什么样的人可以保持希望、
嗯、
是理性的乐观主义者、嗯、或者是满怀希望的悲观主义者。
嗯哼，
对，这样子的人才有办法一直保持希望。
嗯哼。
然后第四个呢，就是要虽然 要有同理心，可是要有能力将同理心转化成理性的关怀。
嗯，
如果只有同理心的话呢，反而会过得很糟糕。
嗯，
因为你花太多时间太多专注力在关注别人的苦难的时候，严重的话其实会拖垮自己的情绪。
嗯哼，
情绪波动会太大。
嗯，
然后理性的关怀呢，不只是体验他人的感受而已，是要发挥意识的思考能力，你必须要好好的想。
嗯，
然后要真的去采取行动。
哦，这就是我在那个我们做慈善的时候，我常常鼓励我的团队。
嗯嗯，
对
嗯，
就是要这样子，要保持非常理智的，同理心。
对，
嗯，
对，
嗯，
然后有时候太过于同理别人，想要然后马上想要把对方情绪都拿掉的那种状态，其实是不太 OK 的。
嗯哼，
因为人的情绪本来就不太可能这样子。
嗯哼，
他可能可以当下大笑是一个程度的转化、嗯，可是不是说哦这个都没有啊，没有啊。
对，不是假装不存在，那个其实反而不健康。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在第三个我们刚刚讲到说少关注自己，就其实是一个非常反直觉 的说法，可是我想起来又觉得非常非常有道理、
yeah.
对啊，就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社群网站这么发达之下，其实我们都会一直看到别人有意识的选择出来的最美好的一面、
uh-huh.
然后把它当成是别人的所二十四小时都长成这样、
uh-huh.
之类的，而就会一直关注到自己
怎么不是
这样、
嗯、
那这些，所以他在讲说，所以我们应该要有意识的去看见别人跟自己一样平凡的地方。
嗯哼，
嗯，然后可以减少自己那种无能为力感。
嗯，
对，然后再加上并且他还提出说应该要减少使用社群平台。
嗯，
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嘛，然后以及鼓励大家其实可以公开的自嘲，不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完美的形象。
嗯，
其实如果你能够公开说自己的笑的话，
嗯，
其实是反而是能够帮助自己接受自己的样子。
这让姐姐想起多年前，姐姐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
嗯，
在我就是谈恋爱，就是反正失恋的时候，
嗯，
他就跟我讲说，就那时候年纪还蛮小的、嗯、也没有到很小啊，大概大学这样。
嗯，
然后他不是我大学同学，他是我小时候的朋友。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很伤心，然后跟他哭哭哭这样。
嗯，
然后他告诉我说，他听我就是悲伤了一阵之后，我说怎么办啊，要如何抽离这种悲伤的情绪呢，这样子这类的我再跟他讲，他就说我觉得有个方法很有效。我说什么？他说你不要把自己想得那么重要。
嗯，
对，他说你不要一直想自己啊，你不要把自己想那么重要、嗯、就想这就让这个世界就是日升日落，每天都会有新的事情，然后很快大家就忘记上个月发生什么事了。
嗯，
你不要把自己想那么重要，这些悲伤的事就会像那样子、嗯、就像那些事一样就会过去，
就会过去。
对，
嗯，
那小时候童言童语就没有办法怎么样很厉害的形容啊。
嗯，
但是就是这样形容，
我懂。
对，然后现在听、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啊Exactly 就是这个书里讲的状态啊。
对，
你要关注自己那么多嘛。
对对对，因为现在大家都讲求就是要做自己、嗯、要爱自己、嗯、或者是当然那些也很重要，
其实就是同样的重要，可是你有一些人生的时间点你要
知道不是把所有的关注力放在自己身上，反而没有办法让你走向你想要的幸福方向。
对对对
对
对，
当你都不停的把你的完美主义的目光关注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你只会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完美。
嗯嗯，
然后就离幸福越来越远。
对啊对啊，然后他也鼓励大家，其实在比如说你真的想要破东西好了，你其实除了放出你精心 say 好的完美照片之外其实偶尔也可以放一些
不完美的照片，
不完美的或者是混乱的状态。
嗯，
这其实能够帮助你接受自己真实的样子。
嗯哼，
然后同时减少别人对你的嫉妒。
好，
其实这又是一个比较这个能量场的这个状态啦。对，当你能够让别人也看到自己真实的样子，你就也能够比较能够看到别人真实的样子。
嗯哼，
对，类似这种概念这样。
嗯
哼，没错没错，这是我今天听完的时候我写下来的这些笔记的部分，
蛮有趣的。
对，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很，我像我自己的话，我会没有想过说原来幸福不是一种状态。
哦、oh, ，OK OK，
但是他一讲之后，他一点出来之后就觉得说，
的确，
对啊，的确，这就像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有时候你一直你在那个中间，你的那个期待值，但当有时候当你真正看到那个结局的时候，你在期待一个结局，可是看到结局的时候反而
就
就这样。
这也难怪，就是大家对结局可能期望都很高，难怪很多片很多动画很多什么都是漫画什么都被说烂尾啊。其实它尾可能真的没那么烂，就大家只是期望值过高所以就觉得烂尾。
嗯
right， 嗯，
对啊，嗯，就是而且好像少了一个说接下来还要往哪里去的那种。
对啊，因为到了终点之后你就不知道怎么办。我记得我多年前看过一部电影，然后那个电影里面的主人翁他到一个 clinic 一个诊所，然后就跟那个诊所的柜台聊天，然后那个柜台的小姐她就在问他说 What's your dream， 好像是然后我忘记这部什么电影了，也有可能是很有名的电影 sorry 如果我忘记的话然后那个小姐就说 I want to go to Boston 这样然后他就说 Then why don't you go 这样就是他们是美国电影，所以他是 Boston 就其中一个城市，就你为什么不去呢？然后就说那个小姐那个柜台诊所柜台就很直接的，他就面无表情很自然讲说，可是如果我去的话我就没有梦想了。
这种想要牧羊人、
yeah.
牧羊人喜欢之旅，他在说面包师傅。对，但是然后其实牧羊人到最后终究还是回到原来的地方，但是我不知道，那又是另外一个议题了啦。
对
对
对，
对，
其实就是代表你想你一直想前往那个方向，因为那一个电影里面后来还有这个在后来的对话里面延伸到说，因为他一直期待要去波士顿，所以他的人生他每一天起床他做所有的努力他都觉得很有很幸福，很有未来。他如果真的去了之后他还没想到他下一个目标设什么，所以他就会变得他不知道要做什么，他没有、没有东西期待。对，那我觉得他只是很嘲讽性的在表达，但是其实是同一个道理，就是其实幸福是你一直有想前进的方向。对，那你到达了之后就代表你要开心的方向，你不要因此而害怕去那里啦。对，但是就是你去那里之后，哎，你就开出新的方向，所以你一直在往幸福的方向前进，而不是说有一个地是人事时地物叫做幸福。
对， 对，
不是这样子。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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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而是说你人生在走的过程，你每一个点你到达你都觉得啊、我觉得很幸福，然后你就开出下一个点，开出下一个点，一直在这一条路上才叫幸福。对，幸福不是一个固定的人事时地物。
然后再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到享受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我在听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脑中想到的就是我们昨天跟艾拉去一个咖啡厅、然后看到很多猫猫狗狗啊，然后艾拉很开心这样，然后到下午的就是我们离开之后他后来还会这样抬头，然后就突然这样笑出来。
对对对，
然后我就想说他就是在提取那个记忆、对，他就正在提取那个记忆点，表示今天那个部分其实就是一个享受的过程。
其实你从孩子身上你特别可以感受到这点，他们会突然之间掉进某一个时间点。
对。然后如果大家尝试的话，因为安娜这样做的时候，我会讲出她开心的事情。
嗯，
对，我就说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什么，然后她就会更开心，说嗯嗯嗯，对
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我们都能保持赤子之心的话，其实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区块。
我觉得这是我最近比较失去的部分欸。
很难掉进你曾经觉得你
就是我创造的那个东西太少。我是说、
快乐的回忆吗？
那个快乐，对，享受的情境比较少。我觉得
可能因为很多时候都在紧张的情绪里面。就是就算你在创造一个快乐的回忆，可能在中间你还是心里有担忧。对，有紧张。对，就比较难。你提取那个记忆的时候，就不是那么纯粹的快乐的部分。
对啊，我就觉得说，蛮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不妨听一听或找这本书来看。
对啊，
但是蛮有道理的，其实就是，
对，我是想我刚刚讲的时候会太过 push 吗？
不会很 push 啊，可是讲的蛮快的，所以大家如果会觉得说听不是很清楚的话，可能要再听一次。因为条列式的东西本来就是你听过去的时候，你可能心里还在 process， 你还在处理这个讯息。可是已经到第二点了。对，常常是这样子，所以可以就是再重复听。叫大家重复听我们节目，大家就是可以重复听，就是可以更深刻的体会这个部分。
没错没错。
对啊，寻找幸福应该是所有的人生的志业吧。
真的，
大家都希望过得很幸福。对啊，
没错没错。
对，
希望我们都能一直往幸福的方向前进。然后一直保持这种往幸福的感觉。
没错。好的。
好的，那么
今天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下次见咯。
下次见，
拜
拜。